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北大河泄密，习私下向美承诺不开战，下令将导弹打到日本海域。前国家情报总监说，川普拥有终极解密权。首架运粮船抵达意大利，乌克兰粮食陆续运出。四川彭州山洪暴发，多人遇难。应首相之争，民调说卓惠斯领先新伟成22%。俄罗斯夸奖大疆无人机，大疆公司吓坏了。前 FBI 局长说，少数领导人正是将 FBI 政治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大河泄密，习私下向美承诺不开战，下令将导弹打到日本海域。佩洛西访台引发台海局势紧张，中共军队持续对台湾民工武吓，大规模在台海周边进行海空联合演习。外界预料这个是北大河会议聚焦的课题，不过很多专家就分析，中共的军演只是政治表演，是做个样给中国老百姓看，展示所谓中共的强大实力。《华尔街日报》在8月12日报道说，佩洛西访问台湾的4日前，习近平和拜登通了电话，并向拜登传达了这个讯息，也就是现在不是爆发全面危机的时候。据了解中国决策过程的人士指，习近平对几个月来的外交努力未能阻止佩洛西访台计划感到失望。该消息人士还说给《华尔街日报》知，佩洛西离开台湾后，中方之所以用大规模军演做回应，是因为中方领导人想让自己看起来非常有力，但同时又不会刺激到美国和他的盟友将事态升级。中共的军演行动不单止令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还牵动着日本对自身国家安全的担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8月5日谴责中共在台湾周围发射多枚弹道飞弹，日本又说其中5枚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日本共同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日前中共对台湾军演期间有5枚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是习近平亲自下令的。中共军方曾向习近平提交2个军演方案，一个覆盖日本专属经济区，另一个避开有关海域，以免损害中日关系。习近平最终拣了覆盖日本经济区的方案，目的之一是警告日本政府不要介入台海问题。但不少学者认为，习近平大搞军演的效果适得其反，不单止推升了台湾的国际地位，亦同日本形成对抗。有日本学者就再次发声，认为日本修宪是当务之急。前国家情报总监说，川普拥有终极解密权。 FBI 突袭川普住所的事件持续发酵，前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在12号表示，几乎不可能起诉他们 FBI 声称的错误处理机密文件的人，又说川普拥有这类文件的最终解密权限。在礼拜五，法官莱恩哈特解封了 FBI 在8月8号突击搜查川普住所海湖庄园的搜查令和物品清单。文件显示FBI 拿走机密档案，其中包括一些被标记为最高机密的档案文件。文件又显示，海湖庄园被突袭是因为前总统涉嫌违反了多项法律，包括间谍法。一些法律专家就说，这项法律和拥有机密国防信息有关。川普目前正是接受调查中。针对这件事，前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话俾霍士新闻知，喺搜查令材料公开之前，佢唔相信呢次突袭系有关搜查机密材料噶，肯定仲有其他因素。因为司法部同 FBI 已经制定咗一个标准，令到起诉呢类案件几乎唔可能。佢仲提到 FBI 系点样处理前国务卿希拉里持有嘅机密文件。 当人们谈论间谍法和机密文件和所有这些那时候，标准是2016年制定的。记得司法部和 FBI 的官方立场是希拉里拥有机密文件，而拥有这些文件还未够，加上严重疏忽和不小心。时任 FBI 局长科米告诉我们，根据间谍法这个还未够起诉，你必须知道你违反了法律。他又补充说，即使假设川普总统面临最坏的情况，也就是他的海湖庄园有机密文件，这个也只是将他置于和希拉里相同的处境。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必须证明的是，川普知道这些文件在那里，而他知道这些文件没有被解密。川普星期五在他的真相社媒上发帖说，第一，所有文件都被解密了；第二，他们不需要没收任何东西，他们可以随时拥有它，而无需玩政治和闯入海湖庄园。首架运粮船抵达意大利，乌克兰粮食陆续运出。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和土耳其和联合国达成协议后，在八月初，多艘运粮船从黑海港口出发，陆续抵达意大利和土耳其。在礼拜六，意大利迎接来自乌克兰的第一艘运粮船。意大利拉文纳港码头工人卸下13000吨乌克兰玉米，海关人员收集玉米样本，检查是否存在放射性污染。这艘悬挂马耳他国旗的货轮从乌克兰奥德萨出发，途经土耳其，12号晚抵达意大利。在礼拜六，乌克兰驻意大利大使又说，第一艘运粮船成功抵达意大利，意义重大。乌克兰驻意大利大使梅尔尼克说，今日是重要一日，不单止对乌克兰和意大利的食品市场来说，亦是一个重要的全球标志，因为乌克兰正是展示它如何保障全球粮食安全。乌克兰基础设施部说，八月初以来已经有16艘船装载着45万吨农产品从乌克兰港口出发。乌克兰希望将海上粮食和农产品的出口量增加到每月300万吨以上。乌克兰被称为欧洲面包男，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两国小麦出口量占全球约三分一。在7月22号，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和联合国和土耳其签署协议，同意重新开放黑海的谷物运送路线。四川彭州山洪暴发，多人遇难。在8月13号，四川省彭州市龙门山突发山洪，当时有不少游客正在龙槽沟嬉水玩。当地村民发现险情后大声提醒下，有几十个游客得以避险逃生，但仲是有部分游客未赶得切撤离被洪水卷走。截至目前已经发现4死9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山洪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3:30左右，目前伤者已经全部送往医院救治，搜救工作仲是进行中，失联和伤亡人数仲在进一步统计当中。据六媒极目新闻报道，事发当日下午约3:多，龙槽沟景区附近一间餐馆的厨师陈某在龙槽沟碰到一个从山上落来的同村村民，这个村民话俾佢知山上发洪水了，要赶紧通知在山谷玩的游客撤离。这个厨师就同村民一起往山下跑，同时大声呼叫话发山洪了，提醒游客快啲离开山沟，去到高处躲避。有50多个游客听到当地村民的呼叫声，及时离开了山沟。就在游客们离开山谷后大概约1分钟，山洪就冲了下来，但山沟中其他路段仲是有部分游客未来得及撤离，被洪水冲走。有大陆网友在13号在微博发布了龙槽沟发生山洪那阵拍摄的影片，在短片中可以看到 事发嗰阵有唔少游客正喺龙槽沟玩水，河水忽然暴涨起嚟，众人惊慌逃离，但有几人嘅行动比较迟缓，被困喺水中。一个爸爸就抱住年幼嘅仔，被困喺河道中间。爸爸紧抱住个仔，坐喺一块大石头上，孩子就惊恐咁抱住爸爸。爸爸以背部抵挡住洪水嘅冲击，但水位快速提高，好快就淹没咗爸爸嘅头。父子两人被浑浊嘅山洪冲走。不幸嘅系，爸爸获救，但孩子就遇难，遗体喺下游被揾到。龙门山龙槽沟系当地有名嘅溪水景点，夏季经常有大批游客去到嗰度爬山、露营同玩水。有网民就喺网络上爆料话，佢喺临近晚上八点接到嘅最新消息系，已经有15人死，搜救人员仲喺度不停打捞。之前有唔少类似事故系当局喺未通知、未疏散嘅情况下，擅自打开上游水库闸门泄洪导致嘅人祸，被网民称为系当局故意杀人。呢次系咪同样情况就仲未证实？英首相之争，民调话卓惠斯领先新伟成22%。民意调查机构 Opinion Research 针对英国保守党党员所做的民调显示，在成为英国下一任首相的角逐战上，外交大臣卓惠斯领先竞争对手前财相辛伟成22%。路透社报道说， Opinion Research 表示，在这场进行中的保守党党魁之争，已经决定投票意向的450个党员样本中，卓惠斯有 61% 支持率，辛伟成有 39%， 而卓惠斯在其他民调同样明显居于领先地位。若纳入未表明投票意向的受访者， Opinion Research 的民调样本总数达570人，当中不到三分一，亦即是29%的人表示他们已经投了票，另有47%的人表示他们已经决定要将票投给谁，只有19%的人说他们仍可能改变心意。民调显示，表态支持卓惠斯的三大理由分别是不喜欢辛伟成，认为卓惠斯更值得信赖，而且他始终对约翰逊保持忠诚，先前辛伟成的请辞成了压垮约翰逊的最后一根稻草。辛伟成的支持者说，他在经济方面的表现较为优秀，在两位候选人当中能力和才智都更胜一筹。这份民调显示，他们在保守党成员中看到对约翰逊的怀念之情，63%的人希望约翰逊持续掌舵，而不是由卓惠斯接手。而如果将约翰逊和辛伟成比较，就有68%民众希望约翰逊续任。俄罗斯夸奖大疆无人机，大疆公司吓坏了。在12号，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在官方微博上发帖，引述一名前俄军将军的话，夸奖大疆无人机在军事用途的功能，这下将大疆公司吓坏了，迅速在这条消息下跟帖辟谣，说大疆无人机只是用于民用。在13号，大疆公司的微信公众号 DJI 大疆创新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的这条消息下跟帖，说大疆所有产品都是民用目的设计，服务人们的生产生活，致力于造福社会，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大疆的产品不适合亦不满足军事用途需求，我们不支持一切军事领域的应用。目前这条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的贴文已经被删除，但很多网民对大疆公司的反应评论五花八门，说俄罗斯夸奖大疆无人机了，大疆会不会害怕？看看这个俄罗斯将军对大疆无人机的评价，简直是战争神器，无所不能，估计我们中国人听到肯定美滋滋，我们品牌太厉害了， 但估计大疆就唔会咁谂。系咪有啲打冷震？美国人系咪已经闻到味道？大棒会唔会直接落嚟？有人就替大疆表白话：俄罗斯你唔好害我啊！我只系做民用无人机嘅。有人就话：大疆唔系早就上咗美国嘅黑名单，被称为系插上翼嘅华为。有人推测话，俄罗斯大使馆表扬大疆呢件事，总有啲唔好嘅预感。据国内一啲大疆经销商反馈，最近俄罗斯入货需求几大噶，但出于对军事应用嘅担忧，至少认识嘅嗰啲经销商都唔敢出货。而家俄罗斯对大疆碰瓷，是咪巴不得大疆听日就马上被美国彻底封杀？如果真系咁，大疆就剩低一个大客户啦，嗰个就系俄罗斯。前 FBI 局长话，少数领导人正系将 FBI 政治化。8月8日针对前总统川普家 FBI 特袭，令全美国人民更关注好多共和党人多年来一直提出嘅警告，亦即是司法部同佢嘅執法部门联邦调查局已经政治化。早喺呢次特袭发生之前，爱荷华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拉斯利就一直要求对呢个机构被称为執法部门政治化嘅问题做出答复。格拉斯利对大纪元表示，不幸嘅系越来越多美国人对 FBI 失去信心，因为他对具政治敏感性的调查处理方式并未保持一致，缺乏对国会合法的监督调查的合作，而他从来没有让自己部门的人对他的不当行为负责。在7月下旬，格拉斯利向司法部长加兰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发出一封措辞尖锐的信，信中说，如果参议员从联邦调查局举报人那里得到的指控属实，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已经制度化地从根上腐败了。但并非所有人对此表示同意。联邦调查局前情报助理局长布罗克在接受大纪元的独家采访时说，格拉斯利的声明并不符合事实，在美国人民心中播下联邦调查局腐败的种子是危险的。虽然布罗克不太同意格拉斯利的说法，但他亦强烈批评了他所说的 FBI 领导层少数人的行为。他说，这些人正是将联邦调查局政治化并损害他的形象。针对特袭川普在海湖庄园住所的事件，布罗克对大纪元记者说，使用武装人员执行侵犯性的搜查令，而相对较低罪行的指控并不相称，这个对任何人来讲都是这样，更何况是对于前总统和可能的未来总统。大多数美国人都认识到这种非同寻常的搜查的实质是什么，暂时控制司法部的一个政党，在这里试图消灭另一个政党的对手。当被问到 FBI 和司法部怎样变得政治化的时候，布罗克说，当司法正义被民主党掌控的时候，他就会寻求在右翼寻找犯罪行为，而共和党人就没有兴趣进行报复。大纪元时报了解到，被指定做出抄家这个决定的职业检察官是时任反间谍局副局长理查德·斯科特，他之前曾是威廉姆斯和康纳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而在针对克林顿的调查中，代表希拉里的正是这间公司。在2018年，前联邦调查局律师佩奇在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表示， FBI 倾向于将克林顿在他的私人电邮服务器上处理机密信息的做法判定为严重疏忽。佩奇在2018年7月告诉委员会知，另外你知道我们同司法部就提出严重疏忽的指控进行了多次对话。佩奇还跟着作证说，是斯科特做出不对克林顿作犯罪指控的决定。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